121第五节夜战的高潮。哈约赫尔曼，1944年3月30日夜至31日凌晨，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在德国上空遭到的损失最惨。相反，德国夜战部队取得的战果最大。良好的天气条件，战斗机预先集结以及插进敌机编队战术，的确是这次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不过这次使用的战术跟1943年夏天使用的战术一样，但为什么在六个月后竟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呢？这要归功于两件新式武器，利希滕施泰因 A32 型雷达和斜射炮。1943年7月至8月，英军在对汉堡的大轰炸中首次使用了被称为反射体或片子的银薄云。德军除了引导战斗机和地面高炮的雷达受到干扰外，夜间战斗机的机载雷达也受到了干扰。这两种雷达使用的波长都是53厘米，再加上老式的利希滕施泰因 BC 型雷达的天线张角很小，只有24度，战斗机用它只能探测正前方很狭窄的一块空域，一旦敌机摆脱了雷达就很难再找到它。因此针对以上缺点，在改进利希滕施泰因型雷达时，考虑到原来的波长曾受过全面干扰，要求 A32 型新式雷达成为整个夜战部队的救星。这种新型雷达兼有两个优点：天线张角一下子可扩大到120度，波长增加到 3.30 米，这样一来就不容易被英军干扰了。1943年8月， A32 型雷达被确定优先生产。10月初，装有新式雷达的夜间战斗机便开始装备部队。又过了三个月，多一半航空团的飞机都装上了这种雷达。这种从飞机头部伸出的鹿角天线比原有的天线大得多，但是为了使飞机不致失明，也只好这样。A32 型雷达探测距离比老式雷达远，并能少许超过飞机的飞行高度。比如飞机的飞行高度是5500米，它可以探测到6000米高度。只要地面指挥员把夜间战斗机引向敌轰炸机编队，它就可以自行搜索敌机。1943年11月，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确信自己完全取得了德国上空的夜间制空权，可是到12月，它却为蒙受巨大的损失而哀叹了。损失的曲线在一年一二月份继续上升，在1944年3月到达了顶点。德军取得这一战果应归功于跟踪夜战这个新战术，而这一战术只是在应用上利希滕施泰因 A32 型雷达后方显出了威力。与此同时，斜射炮也做出很大贡献。这种武器是参战部队发明的。现在人们把赫尔穆特·伦特和海因茨·沃尔夫冈·施瑙菲尔以及被誉为两大夜战明星的利佩·维尔森·菲尔德和塞恩·维特根施泰因这几位著名的夜战飞行员当成了他的创始人。其实斜射炮是负责军械维护工作的保罗·马勒准尉设计出来的。当马勒在塔尔维茨武器试验场散步时，看到了杜17式轰炸机上装着的斜射炮，这是这种飞机防御敌战斗机的自卫武器。以后他一直琢磨这件事，他想要是在 M110 式飞机上也装上可以向斜上方射击的机关炮，不就可以利用英国四发轰炸机防御火力的死角从下方打他吗？现在使用的战术虽然也大都是从下方进行攻击，可是使用的都是固定在飞机头部的火器，攻击时飞机必须爬升，这样不得不进入敌机尾部四管机枪的火力网。如果用斜射炮从下面攻击，不仅可以避免这个弊病，还可以增大敌机的背弹面。况且敌机腹部没有装甲，那笨重的发动机和兼做油箱的宽大机翼只要命中几发炮弹就会起火燃烧。马勒立即用手头现有的器材着手改装，他把两挺 MGFF 是20毫米机炮固定在一块结实的木板上，把光学瞄准具装在座舱上面。马勒所在的第五夜战航空团第二大队驻帕尔西姆的飞行员们刚见到改装好的斜射炮时，对它的作用半信半疑。不久，它就在游猎战中初露了锋芒。 1943年8月17日夜，佩内明德遭到轰炸时，这个航空团第五中队的赫尔科尔中士首次用斜射炮打下两架敌人的轰炸机。接着第六中队的佩特埃哈德少尉在30分钟内一举击落四架。大队长曼弗雷德莫伊雷尔上尉在10月2日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到现在为止，我们第五夜战航空团第二大队用试验性装备斜射炮击落了18架敌机，而自己未备一弹。自己未备一弹这一消息使夜战部队着实入迷，谣传发明了一种能够保命的武器，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保罗·马勒忙了起来，他说，不久很多著名的夜战飞行员都到我这儿来做客了，他们都想让我给他们的飞机装上斜射炮。就这样，从军械维护准为个人感兴趣的东西中产生了有效的武器。航空部接受了生产这种武器的任务，马勒得到了发明奖状和500马克奖金。到1944年，为安装斜射炮的夜间战斗机已所剩无几，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炮弹打得突然起火，燃烧的四发轰炸机的数量日渐增多。1944年1月，英军的损失是在柏林占出动架次的 6.1%， 在史且清、布伦瑞克、马格德堡占 7.2%。 与此相反，德国方面的战果越来越大，对飞往遥远目标区的英国轰炸机进行途中伏击的夜间战斗机陆续多起来，从而满载炸弹还没来得及投掉就被击落的敌机也多起来。此外，被击伤被迫返航的轰炸机也在与日俱增，轰炸机的铁流已被分割冲散，无法再组成密集队形。1943年底到1944年初的冬季里，以柏林为首的许多大城市饱尝了轰炸的苦头，但并不像敌人预言的那样遭到彻底毁灭。这是因为德国的夜战部队没有容许敌人为所欲为。英国发行的《对德战略轰炸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轰炸机司令部首先由于受到德国夜战部队的拦截而对轰炸主要目标柏林感到绝望，后来只得改用轰炸效果不如以前的手段继续作战。柏林空战岂止是受挫，简直是一败涂地。导致这一转折主要是因为三次空战。第一次是1944年2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823架英国的四发轰炸机前往轰炸莱比锡。在这次轰炸中，英国皇家空军实施佯动，飞了假航线，浩浩荡荡的轰炸机群开始是飞往柏林，不久又掉头向南。但是他们并未能把夜间战斗机甩掉，结果有78架轰炸机没能飞回英格兰。在遂行这一系列轰炸任务中，最后一次轰炸柏林是在3月24日夜至25日凌晨进行的。这次轰炸英军又被打掉72架四发轰炸机。在明月当空的3月30日夜晚，德国战斗机预先得到情报，提前集结到艾达和厄图两个雷达引导区，在那里截击了飞往纽伦堡的英国轰炸机机群。第一夜战航空团第三大队的马廷德雷维斯中尉干掉头一架飞机之后仅10分钟，又发现一架兰开斯特式飞机。通信员汉德克利用 SN2 型雷达引导飞机，经过长时间爬升，上升到7000米高度，接近了敌机腹部。德雷维斯瞄准敌机开火，然而只打了两发炮弹就卡了壳，原来是装弹器出了故障。惊慌失措的兰开斯特式飞机猛地压下机头，仓皇逃窜。德雷维斯奋起直追，他先是下降高度，等敌机稳定下来再行攻击。这一次他使用的是机头火力，打的那架兰开斯特当即起火，凌空爆炸，燃烧着的残骸碎片都散落在福格尔贝克山林里。汉德克回忆当时的战斗情景说，我们周围的敌机不断被打下来，就像被打死的苍蝇一样往下掉。德雷维斯中尉在班贝克以北20公里处打掉3架敌机，这一次使用的是排除了故障的斜射炮。从德国各地火速赶来参战的部队扩大了这天夜里的战果。 第五夜战航空团第二大队的中队长赫尔穆特·舒尔特中尉从梅克伦堡的帕尔西姆起飞，在法兰克福南部与敌机编队相遇，他头一炮就干掉了敌人的前导机。舒尔特在这次战斗中共打掉四架敌机。驻埃尔富特基地的第五夜战航空团第四大队的威廉·佐伊斯少尉，此人曾获得学位，也打掉了四架敌机。这天夜里功劳最大的是第六夜战航空团第一大队的贝克尔。23:43，马廷·贝克尔中尉、通信员卡尔·卢德维希·约翰森和射击员欧根·维尔芬·巴赫三人一起从美因兹的芬田基地起飞。25分钟后，在波恩的东极克上空碰上英国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编队，从0:20到0:50，贝克尔共击落敌机六架。敌机坠毁的地点在维茨拉尔与吉森、阿尔斯菲尔特和与富尔达相连接的英国北方战斗机集团的进攻航线上。飞到这里，贝克尔不得不返航。后来他从美因兹再次起飞追击逃敌。3:15，他在卢森堡上空又打掉一架。真了不起，一个晚上竟击落七架四发轰炸机。据第一航空军的日志记载，这天夜里德军共出动单发、双发战斗机246架次。野猪部队在这次战斗中未能接敌，因为他们判断错了。当弄清敌人的轰炸目标是纽伦堡时已经来不及了。双发夜战部队击落的敌机数目，可靠的有101架，没把握的有6架，这与英方公布的损失大体一致。据英方公布，这天夜里共出动哈利法克斯式和兰开斯特式飞机795架，被击落95架，有71架受重伤后返航，其中有12架在着陆时坠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夜间空战结束了。据说英国出动的飞机有12%被击落，这样大的损失，甚至连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也感到吃不消。到此，夜间大规模轰炸暂告一段。英国的失败是明显的，相反，德国夜战部队却取得了很大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个胜利。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